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和我们分享以利沙的故事。在上一集，我们讲到以利沙先知地位的确立，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讲以利沙所行的神迹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你好。
你好。
李弟兄，当以利沙要求以利亚把双倍的恩膏降给他的时候，以利沙是不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呢？
当然了，我们看到圣经里以利沙的神迹，专门有一大段篇幅啊，几章的篇幅都在讲以利沙在行神迹。以利沙的神迹当然比以利亚多多了。以利亚在世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数得过来那几个神迹，但是以利沙的神迹那远远多过他的师父。以利亚行过的神迹他都行过。以利亚叫一个孩子复活，以利沙也行啊，死人复活都行了，甚至行了耶稣的五饼二鱼神迹都行了。那点饼的这喂不饱人，一百多号人，以利沙就吩咐他仆人分给众人吃吧，每人吃饱饱的还有鱼，那不就是耶稣行的五饼二鱼吗？我们常想主耶稣在世上行了无数的神迹，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？我们第一想到就是说把主耶稣跟我们人群分离开了，我们却不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你我一样的肉身。请问主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行事，得到多少人？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成千上万的，受到过主耶稣恩惠见证过主耶稣能力的人有多少？照这样的说法，那应该当时信耶稣的人应很多呀。但是耶稣一旦被抓，连他最亲密的门徒都跑了。谁还信呢？靠这种外在的能力，永远得不到与神最亲密的关系。这就是世俗的崇拜。耶稣受洗之后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圣灵把他引到旷野。撒旦说他可以将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，只要耶稣拜他。魔鬼有能力啊！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最开始行那些那水变成血那个神迹，埃及人的术士那就是跳大神的，他们也能行啊，摩西能行他也能行啊。靠神迹奇事，永远不能将让人建立起与神最亲密的关系，永远不能让人真的摸到真神，反而很容易把人拖入到世俗的崇拜文化里面不能自拔。就是今天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异端邪说，异教徒们他们最看重神迹的地方，而人往往卷入这里边的时候呢，不能自拔，往往失去了那个救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事情。摩西时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神迹？神就是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，因为他们没有救恩，他们没有一个基督这样的一个尺度来量他们，他们不知道一个罪恶的根本是什么，他们只有通过外在，通过一个属世的东西，让人知道谁是真神。可是当时那个时代过去以后，能剩下多少人呢？以利亚过去了，以利沙过去了，请问剩下多少？那个时代剩下多少？从古到今有多少先知？耶利米、以西结、马拉基、丹以理、以赛亚？请问这些先知过去以后，地上剩得到多少人？先知往往被杀头流血，被人逼迫，他们的话往往被人轻视，但神依然呼召他们去说。我们不要以为神说话只是对当时的人说的，神是在言给我们后世的代代人说的，他是给整个人类 演一句话剧，一个图画，让后世的人看这些事情，这叫警戒。对当时的人，你未必能够找到感觉，但对后世的人，他有警戒作用。这就是我们圣经里的教导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知或者使徒到约翰位置的原因。我们只有把耶稣放在心里就行了。当然呢，靠属天的能力，我们当然有神迹奇事了。请问，这个世上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我认为最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，没有什么神迹能比生命的改变更值得令人称颂的。如果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还在去寻求那些外在的东西，当然呢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经历去认识这位神，从而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要放在生命的改变上，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，这是最根本的东西，这是神最终让我们得着的东西。使徒保罗在圣经里说，圣灵会赐给我们恩赐。常常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叫恩赐啊？恩赐就是从上面来的能力，就是从圣灵来的能力，就是先知们身上的能力。当我们经历了这种东西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神是怎么回事了。就像我今天服侍这么久，到今天为止，最能够令我震撼的事情就是我身上的恩赐。讲到的恩赐，看圣经也是恩赐。我曾经看圣经看不懂，不想看，看不进去，但是今天我可以陶醉其中。我看圣经看的是一个比电视连续剧还有吸引人的情节，世上的事情栩栩如生的闪现在我面前，但是它是圣经，这也是恩赐，这就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神迹。我认为这是神给我的真正的能力，比神把我一个疾病医治的能力还要大。我不能承受的，我今天能喜乐的承受了，我认为这是最大的神迹。我们追求在神国里面那份自由吗？我们可以超脱这世上的险恶、困苦、阻碍吗？如果我们还在困苦阻碍当中挪去的困苦阻碍，那是最小的神迹，实际上让我们抓不着神。越求越得，我们越干渴，越觉得渴你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疾病得医治了，你还有疾病，你今天问题解决了，你还有新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找到驾驭风浪的那种能力，我们永远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打转，转来转去的，找不到神。今天似乎有神了，明天又找不着了。这就是从人类历史啊，圣经记载的人类历史，这么多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的。古代以色列不缺神迹，但是人们在流失，在离弃神。先知们一边向为神的名行使神迹，人们一边呢在逼迫先知们。包括以利沙，包括以利亚，他们身上见证多大的神迹啊！你看看以色列王追杀以利亚，见证那么大的神迹，三年半干旱了，降下倾盆大雨，回过头来就要追杀以利亚，以利亚逃命啊！跑到河烈山去了。所以我们当片面的去追求神迹，往往会让我们产生困扰，一遍又一遍的。其实在神里面，我们追求的是一份真的是我们对神本身的真正的渴慕。但是呢，本质上说，我们是承认，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罪，我们需要神怜悯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是根本。
正如李弟兄刚才所讲的，在圣经中，神迹从来不是为了彰显人自己，而是为了证明神的启示与救恩是真实的。在以利亚、以利沙时代，神用神迹显明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。到现在为止，神迹并没有完全止息，神仍然能行奇事，罪人悔改，生命得改变，被捆绑的人得释放，破碎的心灵得医治，这些在神的眼中是更大的神迹。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生命的更新》。
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你拯救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拯救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 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，离开了你，我不能做什么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伊莎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其中有一点我是想问一下李弟兄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，伊丽莎呢就告诉他，让他到约旦河沐浴七回，他的疾病就必复原，皮肤也得到洁净。李弟兄，为什么会说让他去到约旦河沐浴七回呢？
有人可以解释，他是个完全的数字，因为圣经没有特别解释，它就是七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我记得呢，在新约里面提过这个问题，在路加福音里，这是耶稣啊对他家乡人说的，家乡人轻视他，耶稣呢这时候呢对这个那些熟悉他的家乡人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当时呢，大麻风啊，那是一个传染病，也没有药可治，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疾病，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为什么只治好了一个乃曼呢？那耶稣就跟着讲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乃曼它代表了一个神的怜悯和救赎。乃曼是个外邦人呐、亚兰王的元帅啊，他得了大麻风，那么乃曼怎么去以色列地的？他就听了，他有一个使女啊，他的使女是个以色列人，他知道以色列地有一个先知，那他得了大麻风。但是乃曼将军呢，在亚兰王面前那是很受尊重的，因为他能战善武吧，很受王的器重。他听了这件事以后，就向王告假要去治病。那个亚兰王也很重视啊，给他拿了封信， 给以色列王写了封信，告诉他你要把我的原石治好，听说你能治好。乃曼就拿着这封信去找了以色列王。那以色列王当时就撕裂衣服了，那我有祸了，我本来我哪有这个能力治好这个大麻风，当时就撕裂衣服了，那我这是受祸的嘛，你故意呢找个借口来打我呗。但是呢，当时先知以利沙就听到这个事儿，就派他的仆人告诉以色列王，叫乃曼过来到我这儿。这个时候呢，乃曼他怎么想的？他想他作为这个身份啊，在他想象当中，如果一个神人想治好他病，那至少再给他我们常看的那按手祷告，至少做个按手祷告吧，有个仪式吧。没想到到了以利沙的门口，以利沙没出来见他，就派一个他的仆人出来了，告诉他到约旦河里边你去洗七次就可以了。乃曼一听就火，我这么大老远来，我就到你的河里洗七次就能得洁净啊？那要是水的话，我那亚兰那个地方的那河水比这清多了，我何必跑那么远到你这儿来洗个澡？这是水的问题吗？我们就提这个问题，这个乃曼的身上的大麻风被洁净，这是水的问题吗？约旦河的水跟别的河的水有什么区别吗？为什么要洗七次？洁净与次数有关吗？次数到底反映出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问题。曾经有一个图画，那一个矿山里面有金子，那就是两个人挖金子，有个人呢挖挖挖挖，刨一个坑哈，都快挖到金子以后放弃了，就差那一镐头就出现金子了，但是放弃了，就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东西，我这么辛苦挖一个这么深的洞，结果没有东西，很那个灰心的就走了。而另一个人呢，不停的挖，金星这里有金子，哇，真的是被他刨到了，金子在这个土壤里被他刨到了，两种图像比解，一个呢就差那么一镐头，一刨金子出来了就没有拿到，他认为这里没有，另一个人呢就刨下去了，结果就找到了。这就是我觉得七次的属灵海。你看我们祷告，祷告一两次神不听就忘了，我们在神家里边去服侍做事情很不长久。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做事情呢很不持久，那个热情啊就是三分钟热情，突然来了感动了，哎呀做什么什么事情，刚开个头没两天就没影，很多事工刚刚开始没做还没怎么起色呢就停顿了。然后呢我们又说神没有向我们显现，我们说神的作为在哪里。乃曼的宝贵之处就是他洗了第一次没洁净，他会洗第二次，第二次没洁净他会洗第三次，他一直洗下去，七次代表他一直洗下去，直到洗干净为止。这就是乃曼他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，绝不是我洗七次就够了，而是我不洁净我就洗下去。我们有这种劲头吗？
乃曼去约旦河沐浴七次，乃曼的大麻风病得到医治，是显明了乃曼的信心和顺服，也除去了乃曼的骄傲和自我。圣经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
当耶稣教祷告，有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很熟悉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但我忘了前面有个开头，这路加福音里有个开头，神说了一个故事，情辞迫切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一个人的家里来了客人，这客人呢，他半夜来以后呢，家里没东西给他招待客人，怎么办？他还挺重视这个客人，就到朋友家去借饼。结果朋友呢，都洗干净了，人家上床睡觉了，大半夜的，他去翻我人家门。朋友说：“我都睡觉了，不能给你开门呐。”但这个在外面呢，你不给我饼，我就敲个不停。这个朋友不耐烦了，哎呀，我得给他吧，不然我这晚上觉我没法睡了。然后耶稣就说了什么？情辞迫切的祈之求，神必给你们。情辞迫切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紧紧抓住神。当我们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劲头吗？或者说我们祷告祷告完了，嘴上祷告或者都没落到心里边去就完事儿，这怎么叫情辞迫切呢？这就是乃曼的信心。主耶稣当他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，这家乡人呢，他们只看了一个表面，因为耶稣当时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了，家乡人也听过耶稣行的奇事，就是因为呢耶稣在拿撒勒长大的，那么他们看着耶稣这个年轻人长大的，他们太熟悉他们家了，他们就心里产生了轻视，这是根本。他们不再求了，哪怕他们听到过耶稣行的奇事，听到过耶稣身上的能力，他们心里也产生轻视，因为这个轻视耶稣不能在家乡行什么神迹了。所以耶稣举了一个乃曼的例子，乃曼信吗？乃曼不信，但乃曼有恒心，他最终被神折服了。家乡人信吗？家乡人不信，他们看着耶稣长大的，如果家乡人因为耶稣在外的名声 而切切的直求耶稣的能力必然呢会让家乡人的心折服，那么他们家乡的人呢就一定会蒙福的。乃曼不是因为神人的名声，他的使女告诉他神人的名声而坚持到底吗？乃曼刚开始他愤怒是因为神人没有给他一个仪式，他脑袋里有成型的仪式在里边的，他认为呢应该这么做，但是没有啊。乃曼的一个仆人非常聪明啊，你得了这么大的个病，这么羞耻的病，那么神人呢叫你到河里去洗个澡你都不肯，如果神人让你做更大的事儿，难于上青天，你去不去？神人说我医治你，让你做一个非常难的事，你干不干？是不是得干？人求医啊，治病啊，不顾一切啊。我们今天看到多少家庭为了治病倾家荡产呢？神人让你做更大更难的事，你做不做？为了你的病得医治得做吧。那么神人让你做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不做？那他仆人都聪明，这一句话就把乃曼点醒了。对呀，你来找神人的，你听到神人的名声了，你就要切切之求坚持到底，这就乃曼的信心。我们今天听了多少这样的故事，从圣经到现实听了多少见证，神呼召我们做见证人，我们在见证人长大信主，我们能坚持吗？我们只做了一两次，这一两次都很勉强就停止了。我们等不到神回应是因为我们心不够，我们看不到神迹是因为我们心不够，这就是我们根本原因，不能坚持。今天祷告了忘了，明天再祷告别的，明天都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，神哪一方给我们成就了都不知道，哪一方成就了，时间长了就成墨守成规了，成为一个形式了，固定的一个形式在里边，我们每天在里边转来转去的，我们有这份心吗？这就是乃曼给我们的提醒。我觉得乃曼在这一点上，他身上他根本就不懂耶和华，但是因为这个神迹他折服，他下决心要脱离世俗。亚兰人是拜那个偶像的，他不属于耶和华的子民呢。
为乃曼回到以利沙处献上厚礼，乃曼认拜假神的罪，并表示今后只献祭给耶和华，所以以利沙告诉他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
所以说我们从乃曼身上就要学到这些功课，不要把他看作妻子，我做了妻子就成就了，而是乃曼的决心，他的恒久坚持，他信了就信到底，你要有这个劲头啊。我们祷告就要有这个劲头。
我们也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像乃曼那样的信心，愿意信靠神，愿意呢把整个人来归向神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神迹当中所学习到的。
最近呢我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思考一个问题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处在一个问题里边，比如说我们得了某种疾病，最近我又听说很多人有失眠症，晚上睡不着觉，那种滋味是不是非常难受的？我就想我们既然信了主，我们还在用世俗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在教会啊祷告，还请牧师啊或者教会的执事长老啊为我们祷告，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在用世俗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试一下属灵的方法呢？我前段时间教会做门徒训练，我曾经给大家分享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，我说呢你如何在神里面有一个飞跃，它的点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你能做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对神有渴慕，你渴慕什么？我们说神的话语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大卫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都接受这个观点，那么请问我们能不能试试这个方法，试一试可不可以？就像乃曼，就像他仆人对乃曼元帅说，你试一试可不可以，你既然来了，你既然来到了教会，你既然来到了这个属灵的家，你试一试可不可以？可是往往就不是啊。我们一方面在教会听完道了，回到家该怎么活就怎么活，又回到原样去了，那些原则全忘了，哪怕我们记到一个原则，你试试这个原则可不可以，看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，可是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，所以我们总是抓不住神，不知道信主到什么一个滋味，这就是我们遗憾的地方。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就乃曼一样，这是很聪明人呐。我就说呢，背圣经，你读不懂圣经可以，我说你圣经有没有感动的话，如果有个有的话呢拿出来，就这句话每天看看行不行，如果还有感动再抄多一点，再每天看，每天酝酿可不可以，你不用多看，你就翻个圣经看看哪段话感动，你抄出来每天去看去思想可不可以，日积月累，经过多少年的积累，你会看看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，爱看自己到底会发生什么。大卫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这人便为有福。 看看你用这个原则去实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生什么？这样的话在圣经很多呀，你拿一条就够了，就经历神了，神迹就这么发生的。刚才我们讨论神迹的问题，其实真是我们的状态不对呀。我们总觉得我们信主了，信为何物啊？我们能抓住吗？神真是怜悯人，以色列地那么多，被称为神的子民，以色列神奇的名字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该警醒的。当年的耶稣对他的家乡人说的话，也是对我们说的。
谢谢李弟兄分享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否向神求了，愿感动以利沙的灵，是否加倍的来感动我们呢？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，但是这么多的应许，我们是不是朝着这个应许去行呢？去求呢？这都是很好的提醒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而活的心，愿意渴慕上帝话语的心，愿意遵他的旨意来行。
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学习谦卑和顺服的功课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。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《耶稣，耶稣》，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